今天呢，这堂课是就业纵览。一般的就业纵览呢，都会从一些比较理论的问题开始。我今天选择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开始，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读就业？啊，我相信在我们中间，可能有一些人还有这些问题。不过，有些人是反正读了，也没问为什么要读就业。那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，我开始的点就是从这里啊，从一个比较实用的，从实用的点呢，把它变成一个理论的点啊，从实用进门。其实读完以后你就知道，我讲的为什么要读旧约呢？很多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。那你读了以后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人为什么说基督徒为什么要读新约啊？为什么要读旧约？我们不读旧约，新约就可以了吗？那这里答案呢，第一个我就说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这句话是耶稣讲的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所见证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当然这句话的对象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，所以不是犹太人。那犹太人一向以为撒玛利亚人呢不是很纯种的犹太人，他们不仅种族是外邦人，他们到了耶路撒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之后呢，因为撒玛利亚是以前以色列的首都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就敬拜当地的神，所谓当地的神。但是你看《列王记》里面知道说，当他们刚刚去那里的时候，这个亚述把这个他的子民有一些移民到撒玛利亚去，结果呢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啊，所以呢，圣经上记载说有狮子进到他们中间咬伤他们的人，所以就差遣一个祭司回去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神。那如果你再追回去，你就看见在旧约里面已经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撒玛利亚所敬拜的是从耶罗波安开始以后拜的金牛犊啊，这金牛犊的问题很严重。金牛犊呢是出埃及时候就从埃及带出来的偶像，当时摩西把它磨成粉，把金子叫人吃下去，当然死了不少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，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，所以他在但和伯特利各造了一个牛犊。这个牛犊造完之后呢，就说你们去耶路撒冷拜神太难了，就在这里拜吧。所以呢，金牛犊是用耶和华的名字，这回不一样了。因为最早的时候，摩西亚伦造牛犊的时候就说，这就是离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那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下来，这个耶罗波安也用这句话，你们到耶路撒冷拜神太难了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那金牛犊呢就变成他们侍奉的制度。所以呢，虽然叫耶和华，但是它里面的内涵完全不是从摩西启示来的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人为的宗教，不是启示性的真道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耶稣才会对他说，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。那么所以救恩的历史我们上次稍微说过一下啊，在诗经学里面提到的问题，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救恩的历史呢，一步一部分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到大卫，一直有约的问题。那么约出来以后呢，就按照约实行。今天我们会提到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救恩从犹太人出来，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讲的啊。我们如果新约跟旧约子民相比呢，隐藏的意思呢，我们说我们新约是基督徒，意思说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救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代死使我们脱离了罪啊，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和定罪啊。那旧约带来给我们的就是这个。所以还要回去守旧约吗？不需要守旧约，答案是不需要守旧约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研读旧约，我们损失很大。因为那位赐救恩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，使我们因信称义的，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咒诅的，亲口说的，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。如果我们不读旧约，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主要这样讲。所以第一个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主耶稣讲的。那么使徒保罗呢，在这方面做了一点解释，在罗马书里面，因为这是关于救恩呢最清楚最完整的教导啊。刚才有同学问我说，新约纵览这个作业要做，考试期末作业做什么？我已经上个礼拜把题目发给大家了，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呢，可以再问。不要你写整个的神学，因为这个不过是我们下午学的是我们上个学期学的不过是新约纵览，不是要你写整个的神学，而是你要把每一本圣经它的重点写出来啊。所以不要写，我想你也不能现在暂时不能写整个的神学，因为 这刚刚起步，我不相信你们其他书读到一个地步够自己写一些神学上的理论啊。那主要就写这几本书，每一本书保罗的书信里面写了哪些东西。当然保罗的书信对于剃刀神学很有关系，那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如果你作业上有问题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可以再，我可以告诉跟你再解释一下啊。那么保罗的解释是什么呢？他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啊，是对这个旧恩最清楚的教导。那在这个教导里面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他提到犹太人的长处啊，做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我们今天读这个地方觉得怪怪的，做犹太人还有什么长处啊？他的意思说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 advantage， 做犹太人跟做不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分别。这个 advantage 那我们中文翻作长处啊，其他的版本现在新的版本呢，很多说有什么占便宜的地方，或者说有什么优点啊，不是长处意思，好处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呢就是占便宜了，占了好处就占便宜。所以犹太人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因为罗马书第四节保罗讲的，他第三章提的说，第一节提说做犹这样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啊，这个其实就是说，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他的答案就是因为神把他的圣言托给他们。所谓圣言呢，就是旧约的圣经啊。这个圣经托给他们呢，这个就是托交托的意思，就是说信托信托啊，托付。也就是说，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把他自己的话语，整本圣经啊，把他传递了整个神的话语啊，来说明他对于人类的救赎的计划，好见证什么？好见证他的公义啊，不是说仅仅为我们得的好处而已，是为了要见证神的公义。所以这一开始我就是说，神学的思想呢，跟我们自己人为中心是不一样的。神本的思想跟人本最大的不同，一切最终极的目的都是见证神、荣耀神啊，是我们得的太多的好处，因为我们免于咒诅，我们可以得救了，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证明神是公义的啊，这点很小心。所以呢，不信的人也证明神公义，信的人也证明神公义。如果你只是说神写的圣经给我们，那么那些没有得救怎么样呢？所以对他们就不发生作用吗？不是的，你不管相信不管不相信，最后都证明神是对的，神是公义的啊。所以我们来讲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救恩，但是呢，他的目的只是一半啊。这个神的恩典大得不得了，但是你拒绝他的恩典呢，你不能否认神还是公义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了神做见证的。那么当然你如果不读旧约就不会明白旧约，当然也可以得救，你 不读旧约可以得救。当你听见人传福音说啊，四个福音定律啊，神在你身上有计划，那么然后呢说是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他做赎了你的罪得救了，直达列车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你可以信主，可以得救，一样可以得救，没有读过旧约一样可以得救。而且很多时候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都从翻译新约开始，或者先翻译旧约，是第一步叫人知道信耶稣得永生，没有错，神爱世人，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，不错。你不看旧约一样能得救，但是你的损失你却不会珍惜，不会珍惜这救恩怎么来的。为什么今天耶稣钉十字架你我能得的赦免，罪得的赦免？很简单，你从代替的力来讲明白，因为我是罪人。但是神为了把这个真理给世人，任何民族都可以接受，他叫犹太人准备作为第一个，好像摇篮一样，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中间啊。所以这个救恩呢，是神在历世历代设计的。如果你读以弗所书就知道，以弗所书三章九节，我在这里讲以弗所书，在神学院也教以弗所书，因为这个是新约的核心，新约的皇冠啊。那么这里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所有设计，伟大的设计，到了时候显明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你不知道过去事情一样能得救，但是呢，你读了旧约以后才知道神为什么设立因信称义的原则，使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都能蒙救恩，都能蒙救赎啊。那刚才以上我所引的圣经都是新约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都引新约。如果你读新约，你就会一定好奇，哎呀，这些经文哪里来的？那就是要引你去读旧约。所以我的问题是说，新约的子民为什么要读旧约？第一个原因，旧约是犹太人出来的，主耶稣自己说的。所以无论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啊，或者罗马书三章一到二节，或者以弗所书三章九节，这都是新约， 新约既然说告诉我们旧约，新约从旧约这个要应该读，那我们应该就知道要读旧约啊。所以基督徒如果刚刚得救还不知道旧约，那不稀奇。可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旧约，那你不大长进。讲句真话啊，你好像觉得说旧约跟你没有关系，也可能不是你故意的，没人告诉你要读旧约啊。我常常讲，我今天带来的我这本新约旧约差不多一样烂，一样脏。为什么？旧约新约一样读啊。所以为什么左边比较深？不是因为读得多，因为右手翻的，所以比较左边深一点啊，那是新约深一点。其实旧约新约都要读，如果你不读的确可惜了啊。所以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主耶稣自己讲旧约从犹太人出来的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读旧约？因为新约是从旧约来的，不仅旧约是从犹太人出来，新约是从旧约来的。神跟人立约，新约不是头一个，既然叫新约，一定是旧的，而且旧的好几个。当我们说新约的时候，今天是一个月第一个礼拜，待会我们有这个擘饼的事情是吧，有这个 communion 啊，或者说领圣餐。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呢，头一个意义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，因为路加福音里面记载，当耶稣基督被卖那天晚上，他跟门徒们一同享受这个逾越节的宴席，一般我们说最后的晚餐，他就在席上拿起饼来，拨开来分给门徒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众人舍的。他的身体裂开啊，然后呢，饭后又拿起杯来，犹太人过的逾越节喝四道杯，第三道杯的时候，第四道杯没有喝，因为第四道杯是以利亚的杯，他们等候以利亚再来。在他们喝这杯的时候呢，耶稣又起来讲话，他说：“这杯是我用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，在那里提到的新约啊，第一次。”第一次在福音书里面门徒耳中听见新约是耶稣跟他们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撤去换了旧约得了这个设立新约，除去旧约啊。他说这是我为你们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一个代赎的工作啊，路加福音22章20节。这也是呢希伯来书所印证的，新约中间的希伯来书印证什么？希伯来书引用的是耶利米书里面所宣告的新约，那是在希伯来书8章8节，他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快要归于无有了，他说旧约已经要废掉了，所以新约开始。那这句话呢，他所引的内容，他里面所提的话呢，这个希伯来书8章8节所提的内容呢，是根据耶利米书，他这里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。那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那在这句话里面，这段经文希伯来书讲作者所引的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啊，这个31章31节差不多字字都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他引用这些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，在耶利米时代已经预言神要废掉旧约另立新约。所以31章31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这是指的西乃山的约，待会我们要说啊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呢，是因为新约大概希伯来书做的用的是70世纪一本，那70世纪一本说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所以呢，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听见了，这个约的观念在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丈夫妻子约是一样的意思。不仅这样，当你看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旧约的时候，不止耶利米说到约，这个在整本旧约中间，神宣告他自己是立约的神。事实上，神的名字第一个在这圣经中间出现的叫做 Elohim 啊 ，Elohim 神的名字，我们了解叫 Yahweh， 那是他对以色列人、对犹太人，甚至简单说对摩西启示的，他的名字叫做 Yahweh， 他的意思是四个希伯来文字母拼出来的。 那这个话的意思，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，不是受造的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因为希伯来文字他们都是三个字拼出一个字来啊，那么它是四个字母，所以这是特别的，很特别。所以他对摩西所宣告的有很深的意思啊。那么这里呢，他当他说亚伟的时候，他不是那样子清楚，跟说 Elohim， 当他讲 Elohim 这个字的时候，就是神，大能的神用自己与自己啊，就是自己启示，这就是立约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说 Elohim 这个字就是立约的神。怎么知道神是立约的？他的名字里面已经宣告了，他是立约的神，大能的神用话自己来约束自己，我要这样做。当他说我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最早的时候用这个名字说到神的创造，亚伟不是亚伟啊， Elohim， 这个起初啊，神创造天地，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因为他所说的话，他自己被自己的话所限制了，所以一说话就被他话限制。我们呢，因为这些人不守信用，说话不算话啊，随便说不要紧，神不能随便说话，一说话就不得了，事情要发生的。所以这里呢讲到神的创造也跟约有关系啊。然后呢，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跟人立约，跟谁立约？跟亚当立约。为什么要立约？是叫他有信心，那位创造他的跟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所以神就照他自己的话啊来说话来做事，然后告诉亚当说你要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，这是他跟他的约定。神说你这样做，他就照这样做。亚当有没有这样做呢？虽然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说这是约，但是在后来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，马拉基书呢他说啊是跟亚当是跟亚当立约啊。那么何西阿书呢也说出来这是约，因为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他说亚当在境内这个背约，就是在伊甸园的范围里面他违背了神的话，违背了约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约可以说是跟亚当的约，那么亚当的约跟所有人类立的约，所以神跟人立约他有自己的主权在里面，而且神仍然遵守他自己的话。很稀奇一件事情，神没有义务要遵守他的话，因为我们已经破坏立约。当亚当不肯修理看守的时候，当他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神对亚当说园地当中所有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颗不可以吃，结果亚当呢夏娃呢偏偏吃了。所以吃了以后，一方面因为这个动作罪就入了世界啊，也是表示他没有守约，没有信心，不接受神的话。所以从立约的角度来讲，这约已经被破坏了。神没有必要救助亚当，神没有必要再照着他的约来行任何的事情，约已经被破坏了啊。所以如果是婚约的话呢，有一方犯规了，那个约就不存在了，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破坏了。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重新又跟人立约，所以你看第二个约，第一个约亚当的约败坏以后一直败坏，到了第六章说人越来越坏啊，从小心里就怀着罪恶。所以呢当他讲说人神呢就不跟人相争，神的灵不再坐在人的里面，就要毁灭全地。所以亚当之后一直到挪亚的时候，洪水出来，洪水来了就把一切的都灭了。但是呢跟挪亚，对挪亚有约，他呼召挪亚，当挪亚遵行神的命令之后从方舟里面出来，神就跟他立约，这个约也是叫做永约。他说以彩虹为记，他说你看见彩虹，这是我跟你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挪亚看见彩虹的时候，就知道神跟人立约。什么约啊？神说我不再用洪水灭地，我不像刚才所做那样用洪水来灭地，不再用洪水灭地啊。所以呢当然不用洪水灭地并不表示神不可以毁灭，神仍然要毁灭，因为新约里告诉我们说人犯罪到一个结果，神要用火来焚烧，用来洁净啊。所以这个并没有违背神自己的话。可是在挪亚来讲呢，他所得到的约，他跟挪亚立约啊，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，又跟以后呢又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这个约又不同了。创世纪十二章他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，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定你的地方去。上礼拜主日信息我们就讲亚伯拉罕蒙福啊，这个神要叫他借着他赐福给万人啊，万国要因你得福 在22章里面一步一步对约的发展。起先亚伯拉罕不明白，他以为这个生在他家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算他的儿子，要承受他家业的。神说不，你自己本身所生的啊。所以神对于亚伯拉罕呼召呢，说是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你的子孙要多起来，这是神的约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信心，一步一步的神引导他，最后呢在15章的时候叫他出去数算众星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他说你的子孙将要如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那是因信称义的开始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一步一步的立约，一步一步清楚到什么时候立约呢？最后有割礼立约，这是一步一步的。先是讲要赐子孙，亚伯拉罕不明白，以为以利以谢以利以谢要生的。但以后呢不是，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。他就去从撒拉，从夏甲得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以实玛利。神说还是不对，你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。所以最后呢神应许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那他就得了一个儿子，100岁得了儿子，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啊！他自己生意已经断绝，但是神叫他从已死的身体又生出子孙来，而且说呢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。当以撒长大的时候，神就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以撒凭着信心去献，当然神没有真的叫他献，就用羊，一个羊羔，一个羊啊，公羊，一个公羊代替了以撒。所以呢神说你既行了这事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不留下不给我的，所以我要跟你立约，论子孙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论福赐大福给你。这是亚伯拉罕约。那个亚伯拉罕约外面具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行割礼。行割礼是外面具体的约，但是割礼所表明的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。所以呢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以后的后代都要受割礼，若不受割礼要从民中剪除，这是神跟他子民立约的记号。那这个呢称作亚伯拉罕约。但是这个约呢也是给了以撒雅各的啊，希伯来是不是说同盟一个应许，同一个约。他不仅跟亚伯拉罕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也跟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。这件事情记在出埃及记19章，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西乃山立约。那一天神呼召摩西呢带着几个年轻人在山上面啊，这个长老都上山了，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就宰了牲畜啊，这个立约啊，神把十条诫命给他，在约书上面呢撒上血，就说这是跟你们立约的记号，因为凡物凡事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借着血罪就不能赦免啊。所以呢立了约，这个立约就是神跟以色列整个民族立的约。那这个约是什么呢？这个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人所了解的十条诫命啊，在那里十条诫命主要的这个其实不只是十条诫命啊，而是全套的律法，包括什么刑事法、民事法、道德律啊。除了有礼仪这个祭祀的法律、祭祀律法之外，还有刑事、民事跟伦理法，所以这是相当完整的一套律法。那这个律法中间呢，这个一般人我们就说以色列人从此进入律法的时代，因为19章里面神曾经对摩西说啊，我把你们如同老鹰带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那时候以色列百姓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。哟，这个恩典的约，他们约都是出于恩典，他们自己以为比亚当了不起，比任何的他们祖先了不起，说我们要遵行，好，遵行试试看吧。那所以神就给他们律法的约，他们以后证明并不能遵行啊。所以我们也晓得这个律法怎么来的。那么整个的说啊，包括这个亲近神的条例、侍奉神的条例啊，包括刑事律、包括民事律跟道德律。假如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说呢，什么叫律法的意义呢？就是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你守着律法可以，神说你是公义的啊。你如果能遵行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，这是律法的精神啊。但是呢，神并不是喜欢献祭，因为献祭是为了过犯所预备的。当人犯罪以后呢，就借着祭司献祭，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神并不乐意要这些祭物，这些祭物对神来讲没有意义，神也不是需要靠这些祭物来养活自己，不是的，根本不是。神不喜欢献祭，仍然乐意施恩，所以呢，他 借着撒母耳向扫罗宣告，这里我漏了很多了啊，跳过很多时间的。这里的当中发生事情呢，不仅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之后呢，这个刚开始士师时代450年，然后呢起来的扫罗，扫罗是他们中间神所高立的，借着撒母耳高立的头一君王。但是扫罗呢不能等待，他自己去献祭，所以撒母耳，神就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说什么？他说这个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在守律法的这个时代，在以律法为中心的以色列人生活中间，撒母耳说了一句超乎时代的话。他告诉我们，神的告，当然是因为神启示他，撒母耳是先知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神并不是要缺少祭物啊。以后在马拉基书也在说了，他并不缺少什么，像人要用什么服侍他。而且呢，他说并不喜欢献祭，他说这个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所以听命献于圣祭。献祭啊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一个人只会献祭赔偿啊，你想我们用今天律法来说，比如你开车，你很有钱，你不在乎罚款啊，现在罚的蛮贵的，开车罚款一下动不动200块钱啊，你说我有钱，多少钱呢？不止200了，300多。哎，我还好，很久没有吃 ticket 了啊，不要吃 ticket， 希望不要。那你如果付得起，你说不要紧，付款就好。你付了2-3次了以后，你的保险费就增加，你说不要紧，保险费我也付得起，继续搞，可以吗？你这样子很聪明吗？律法的意思，这个警察抓你是为了安全，你这样多搞下去，说不定有一天真的很撞车了，大车祸，性命都丢掉。所以并不是真正是警察局，当然现在很腐败哈，也是钱不够了，就多罚你罚款，这个政府可以运转啊。你一个人犯罪呢，大家可以少付一点钱，大家日子好过一点，当然不是意思哈。所以你知道律法的精神并不是为了惩罚，是为了叫人知所遵行。所以献祭的意义既然是为过犯献上的，神并不要人犯罪，不过若是犯罪有补救的办法啊，就是罚款，就是献祭，一样的意思 restitution，对吧？你罚款也是 restitution 啊，是一种补偿。所以呢，这里所讲的情形，这个撒母耳讲太清楚了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。这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所说的话。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立约的精神啊，不是为了要叫我们多去献祭。所以呢，在扫罗身上，神没有找到那个甘心乐意顺服的人。他找到一个人合他心意的，就是大卫。他跟大卫立约，跟大卫立约呢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大卫要献祭，要献殿的，要献堂的时候，要建圣殿的时候，他有意思要为耶和华建殿，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，你不能为我建殿，因为你杀人流血太多。所以呢，他要他的儿子所罗门献殿。在献殿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拿单不仅传告了神的话，不许献殿，神有一个积极的话，他说呢，我要为你建立家室。这个家室啊，跟圣殿房子是一件事情，一个在希伯来文的是一个字 bet 啊 ，bet 就是家的意思，也可以翻作殿啊。神住的地方就是殿，人住的地方就是家。他说他要为神造个家，神说慢慢来，我为你建立家室。啊，我要为你纪念家事。他说，而且呢，你的儿子，你永不缺人做你的国位。当然，所以你看，大卫凡事遵循神的旨意，神跟他立约。当然，因为以后大卫的子孙不孝，不肯遵循神的旨意，以后大卫立约也没有遵循，也坏了啊。所以这里呢，神跟以色列家和犹大所立的约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刚才我们读耶利米说，是神跟以色列家和犹大所立的约，不是大卫立约。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大卫立约呢？没有作废，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那是指的摩西立约啊，他们因为背约，耶利米31章所说的作废了，但是呢，跟大卫家的约永不取消。怎么办呢？大卫不是王朝已经完了吗？一方面他借着耶利米宣告另立新约，另一方面在日子满足，借着耶稣基督把大卫立约重新建立。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读到说， 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大卫的家呢，大卫帐幕已经倒塌了，但是没有废掉，重建啊。所以呢，新约不仅是恢复了摩西律约，也是恢复了大卫律约。大卫律约是永约，不能废掉的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大卫律约没有新约旧约的问题，因为他所提到的是弥赛亚，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做弥赛亚的，他的国位永远坚定，不是指的扫，不是指的所罗门。当时你以为所罗门的国位永远坚定，好像神是跟大卫说，你的儿子建立家室，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。事实上真正能够为神建殿的只有耶稣基督，所以希伯来书说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是指的这一连串的思想。不是啊，我们一下子从字面看以为就是这个所罗门是神的儿子，是大卫的儿子，以为神跟所罗门立约，不是的，是跟大卫的子孙，不是哪一个，是指基督。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的话很仔细的。以色列人立约已经废了，耶利米说另立新约，但是不是指着大卫立约，因为大卫立约即使大卫这个所罗门不像样，以后的每况愈下，到最后王朝完了，但神没有忘记，神说这个约其实不是指着所罗门，是指着基督耶稣。所以从大卫为神建立家室这件事情，以色列人以为是要大卫的王朝永不衰败，但到最后衰败，他们一定要想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以神的话自己矛盾呢？他们才知道神要给他们的不是所罗门，是大卫，不是基督，弥赛亚。所以这些思想呢，在犹太人中间经过很长的年日，很多现实的环境解释不通的时候，他们另外找一条路慢慢解释明白了。所以才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百姓等候基督，这个观念非常确定的，因为他们等一位来，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那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最有名的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，就是说你们告诉我大卫啊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如果基督是大卫子孙，大卫为什么对他说，我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自己对自己的子孙说我的主？那就不是一个普通肉身的主，而是这位基督。所以这里所提到的问题呢，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发展中间，当你从立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相信神在这些事情中间有一贯的主权跟逐步的发展，每件事都在神的掌握中间，日子到了，时候到了，基督耶稣降生。所以如果你不读旧约，你就没有这些知识，你没有这些知识，你不会欣赏我们的神这么仔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这样仔细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忘记，真是厉害的啊！今天没有这样的人，我自己到了年龄常承认常常说的话忘记。我跟圣母中间有个秘诀，他每次跟我争吵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说你记得对，我记不得，反正我记不得，一定是你觉得不是我对，所以就不会吵了。当他说他讲的对的时候，他也不管真的假的，反正就他对就好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没什么好吵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记性不行，神的记性太好了，没有忘记一件事情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们做些小事不要紧，神都看在眼里，都记在心里，有一天会管教我们，会帮助我们，会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你从读旧约，你知道神怎么仔细，真是仔细，每一点每一点读完以后，你读完圣经你就放下来说，神啊你真了不起，没什么好说了。从新约成佛，真正说神啊你真伟大，那真的是我喜欢唱说是个 How great thou art， 神不是说因为创造才伟大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伟大。像这样的记性，每一件事情巨细靡遗，你我做不到，有电脑都做不到，神做到啊。所以这里你读旧约，你不能明白，你不读旧约你不能明白约的意义跟这些约的深度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读旧约？因为主耶稣广泛引用旧约。从立约的角度呢，我们可以看出基督的中心性，整个约是为基督立的，那是他是神所应许的一位。事实上呢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见证神怎样训练或者是教育他们，寻求并且盼望弥赛亚。刚才我已经稍微提了一下，读圣经的人若是留心的话，就会发现神借着先知一再启示有关弥赛亚的身份。开始的时候描写不太清楚，到后来越来越清楚，这位弥赛亚受膏者的是完成神旨意的独一的救主。所以圣经里面借着预表 预言、象征、礼仪，借着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经历，比如说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翰、约瑟、摩西、亚伦、大卫，这些都是我在希伯来书里面找到的材料，对不对？逐步描绘弥赛亚的面目。那还有呢，撒母耳众先知，这是以赛亚书不希伯来书不断讲的。许多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信心伟人，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他们每个人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在先知书里呢，特别我们知道以赛亚是53章，很多人知道这段经文呢，当然是因为在圣经里面、新约里面也提起，而且直接解开了，借着腓力在使徒行传第8章解开的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就看见那里描绘弥赛亚非常仔细，他无家型美容啊，他像根出于甘地，是吧？这个人掩面不看他，所以你把打开53章以后，你会好像对着耶稣基督经历在读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些话是老早老早就已经写了的，所以你不能不承认，不能不佩服，神的确借着事前的预言，叫人知道事后将要发生事情，使人无话可说。所以很多人呢读以赛亚书53章，发现旧约呢完全在新约里面，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这个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是，耶稣自己也说：“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这些旧约里面所读到的这些事实、那些预言，都告诉我们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位。这还是最有名的了，是吧？弥迦书预言耶稣基督身上的伯利恒，这不过是我们引用的耳熟能详的经文啊。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这个你以为就这么一点吗？你去读旧约，发现多得不得了，很多地方。所以有人说呢，一半的预言已经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旧约里面预言有多少都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？那我很惭愧，我没有算过旧约有多少预言，因为我觉得说太多了，可能跟天上星那么多，数不清楚。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所有预言第一次再来的时候，已经应验了。不仅预言应验，约翰福音第5章里面耶稣自己说的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经是什么呢？旧约，还没有新约啊。他只是旧约，不但如此，主自己经常引用旧约，广泛引用旧约，并且一再宣告又示范。最清楚你看马太福音第9章，耶稣基督在这个面对撒旦的时候，撒旦试探他，神耶稣基督一再用旧约，一再用诗篇，引用诗篇解决他的问题，引用生命记解决他的问题啊，回答撒旦，那撒旦就没办法，撒旦就走开了。这个试验呢，就证明说神的话语是有力量，而且耶稣基督知道他怎么用圣经啊。当他这样用圣经的时候，就是示范作为真理的依据和准则。耶稣基督虽然自己神的儿子，他不自己说听我的，你们我说的算，不是这样的，神的话算数，而且早就说过了，神借着圣经已经托付给犹太人，给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知道神说话是这样意思。所以等到耶稣基督来引用的时候，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已经在以色列人中间被承认。当然撒旦更加知道神说话，撒旦没有不知道的啊，撒旦也听见了，战惊恐惧，但是神是不改变，这就是他的话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，他说不可试探神，因为撒旦引用圣经错用滥用啊，这个套用假用，结果神耶稣基督一句话把他拆穿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但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话，拒绝把石头变成饼，这个不肯从殿上跳下来啊，这个万国的荣华一等不要啊，为什么？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他说侍奉神，你当侍奉神啊，所以我们应当专心的侍奉神。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引用旧约，让我们知道说旧约的重要啊。那么耶稣引用圣经呢，也是坚决的认可了旧约的正典性。那我们说正典，待会我们下一半时间就要讲正典啊。那么因为旧约全部的话语都是出于神，所以呢它广泛的应用，从创世纪到但以理，从到撒迦利亚到马拉基书、大小先知书，耶稣差不多都引用。 有些没有引用啊，有些路德记没有引用，还有一些没有引用，但是不多啊。这个以斯帖记没有引用，但是里面的意思都用了。所以耶稣引用呢，表示他认可旧约的正典。第四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读旧约？因为众使徒也广泛引用旧约，耶稣之后使徒们都引用旧约，约翰、彼得、马太、保罗都是广泛引用旧约。基本上马太福音的钥匙呢，马太福音的题旨呢，就是引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，他的降生作为讲论都是旧约的应验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模式，这个格局经常出现，这一件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圣经。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，第二章15节17节等等，或是类似的格式，它有四种格式啊，你慢慢去读。这个马太引用旧约有四种格式，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经上说，最简单用法了，经上说啊，这个常常用在耶稣的口中，经上说啊。但是呢其他的地方讲的时候，马太常常说这就是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，那个只有四种不同。当然耶稣基督不要说主借先知，他不需要引用先知的权柄，他只要说经上说就够了，因为圣经为他做见证。保罗啊，法利赛人，加玛列的高祖，他一生钻研圣经，真的遵行律法，而且呢比他本国许多同岁人更有长进，这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四节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的。那他在那里一点不夸口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已经不做法利赛人了啊。他的思想无疑的也是受了这个旧约的塑造，并且是加玛列门下法利赛主义。然而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之后，他整个人改变了。怎么改变的？圣经，从前逼迫，现在传扬真道。在他传道的记录中间，你看见他传道的本钱是什么，根据是什么？本着圣经讲解神明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必须受害。他的本着圣经讲解神明耶稣是谁，所以这个圣经指的当然是旧约。他们保罗呢，不仅引经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也写了许多书信，这些书信是新约神学的重要根据。不但这样，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，他更特别提到圣经，提摩太书后章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啊，他说知道你从小认识圣经啊，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圣经呢，保罗指的也是旧约，是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的信心所根据的啊。这个先贤之信讲到提摩太说，我知道你在你外祖母和母亲心里这个信心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呢毫不夸大的说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的神学啊。彼得、约翰虽是亲至于耶稣，他们自己领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教导，但是他们写作教导教会的时候仍然广泛引用圣经，约翰引用圣经啊，约翰、彼得也引用，述诸旧约正典的权柄。他们的权柄不是光说他们跟过耶稣，而是旧约给他们权柄。使徒的教导各有新意，每个人都有新的创意，从旧约没看见新约，但是离不开旧约的根基。所以呢，约翰即使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仍然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有撒迦利亚书的影子啊。这个第一章第七节说，众目都要仰望他，为什么？撒迦利亚书这样说的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众目都要仰望他，可是约翰没有明讲啊，那我们也没把它标出来，众目都要仰望他，把它扣起来啊，引用起来，但事实上就是撒迦利亚书的意思啊。所以你能不能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呢？越讲就发现不能这样，你一定新旧约都要读。当然你没有新约根基读旧约会吃力，但总要有开始，等到你新约读完了再读旧约也可以，你读完旧约再来读新约意思更丰富，因为你发现啊，这个旧约哪里讲过。只有读新约旧约一起读，才能融会贯通，才能真正知道神对我们说的什么话。好，第二问题，旧约是什么？什么是旧约？这两句话不一样哦。旧约是什么跟什么是旧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慢慢看哈。旧约是什么？旧约是以色列民族的经典，也就是正典。怎么说呢？在旧恩新约的旧恩临到万民之前，旧约以色列人是这个旧圣经啊，是以色列民族独有的圣经，独有的经典。这个呢叫做希伯来文圣经，希伯来圣经，希伯来人的圣经 Hebrew Bible。 除了以色列人，外邦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。干嘛？你 Hebrew Bible 跟我没有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一般新约的人呢误会了。Hebrew Bible 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刚才我们就说了，不是的。可是，在新约传道世上，或者新约出现救恩临到万民之前，的确犹太人、外邦人跟没有关系啊。以色列人呢，被称作一本圣书的子民 ，the people of 不是 with the people of one book， 你把它改一改，不是 with 也可以了 ，the people of one book， 就是因为有旧约圣经。另外呢，今天你知道回民、回教徒还有基督徒，以后也被称作一本圣书之民。自然，我们讲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圣经啊，不同的圣经。因为回教徒呢，主要是指可兰经；基督徒呢，还有新约。但是这个观念，一本圣经的子民，最早是用在犹太人身上，后来用在基督徒，再后来用在回教徒身上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啊，我就想，什么人那么笨，去焚烧可兰经干什么？你在得罪别人。假如有人烧你的圣经，你怎么感觉？你不会把自己想一想吗？所以我不赞成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出一口气。但他有权利读他的可兰经，正如我们应该有权利读圣经一样，你不要去逼迫别人吧。我们的责任是传扬真道，哪里叫你去逼迫人呢？保罗就犯这个错误啊，保罗不许人信耶稣啊，去逼迫他们，结果他倒过来，但他也没有回去逼迫法利赛人，有没有？保罗明白以后也没有回去逼迫犹太教啊，何必呢？你传扬真道叫人信耶稣就好了嘛，真金不怕火烧，你传福音人家得救了，自然不去，不会光做旧约的百姓，做的新约百姓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手中有新约这么宝贵的东西，我们好好读，传福音给回教徒好不好？你不是问题解决了，你偏要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去做，真是无聊，我觉得很可惜。这个不是传福音的路，也不是为神做见证，根本不是啊。我就说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态度，真正基督徒宽容性，因为你有真理，你有真理你就宽容，知道他很可怜，他不信，因为他没有真理，他不明白真理，他这么凶暴，他这么样的武断，因为他没有真理。有真理的人不怕，就是为真理舍命也可以，我已经有真理。孔子不是说吗，朝闻道夕死可矣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寻道在所不惜，因为我已经拥有真理，我怕什么？我不是用暴力的方法一定要人接受，因为那是神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可是我会尽力传扬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晓得我们是非常和平的，用和平的方法传扬真道，像保罗一样就好了。从前他是逼迫基督徒，到后来保罗被人逼迫，他也没反抗。为什么他不反抗？他有真理，他不怕，他才能说所信的道，所跑的路，当打的仗，豪气干云，因为他握有真理。这点是我们很要晓得的啊。那么保罗对于外邦教会，特别以弗所教会说到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无关，圣经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，很明显也很自然，这本书是围绕着以色列的发展而集成的，圣经啊，旧约啊，是围绕以色列人发展的，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民族记录，从列祖到小先知书的时代，还有大卫王朝倒塌为止。但这本书呢，不是出于人的历史记录，出于众先知，众先知呢受神的感动而写成的末世，所以这也是神圣的。圣经是神圣的，但是圣经本身，有些人很迷信，哎呦，圣经掉在地上了，觉得犯罪了。我常常掉，圣经常常掉地上，因为一不小心就掉了，而且呢掉的皮都破了，问我成宝贝，我请人修补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你那我里面一个字都不写，还是可以看的，带旧都可以看，有一页已经没有编的啊，我给你们慢慢看。但是呢，不要把它当作圣物，它本身不是神圣的，里面的内容是神圣的啊。所以真正的讲起来，圣经给人烧了，我说你太无知，烧我圣经干什么？圣经还可以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话两面讲，你烧了别人的可兰经也没有意义，还可以再买，有什么意义？不过你激怒他们就是了，没有必要。这个世界已经够不和平了，我们需要做和平之子，不要去搞这种事情。但是呢，圣经是神圣的，以色列人经历不同的事件跟年代，以色列诞生的年代呢，应该算从出埃及开始啊。他诞生呢，一般世俗人来讲，摩西是开国者，这个好像国父一样，犹太人的国父。 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其实不是这样算，不把摩西当作国父，把亚伯拉罕当作共同祖先啊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先知的神语，我是指的摩西啊。以色列人一开国的时候成国，因为国度由你而立，君王由你而出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。可是亚伯拉罕终其一生没有称作自己做王，他的儿子以撒雅各也没有称王，只有也没有国度，没有称作国度。等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么多年，480年出来之后，耶和华的军队啊，整个的军队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一般人认为摩西是开国元勋，有先知的神也是摩西开始。那么先知呢，在旧约正典形成上具有主导地位，因为从摩西开始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那摩西呢，大概是摩西五经的作者，主要的作者，因为有些地方一定是别人补的，比如说摩西五经记载到这个生命记记载到摩西死的为止，但摩西死的当然不能写圣经，他不能预言怎么死法写下来，是吧？所以后来有人增补，但大部分是摩西写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也除了摩西之外，没有人有那能力。而且呢，四十年之久在旷野漂流，摩西有足够时间撰写五经，创出立民生啊。后面四本呢，最可能最自然来源是摩西本人，因为从出埃及呢已经讲到摩西一开始第三章就讲，哎，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所以他已经有那些资料。那么他的摩西本人呢，在旷野里面记录神怎么用神机骑士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，40年之久，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天天降下玛拿供应所需，这个击打磐石流出水来。那么创世纪从创造到洪水，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家族资料，摩西怎么来的？摩西怎么有的呢？如果不是口传，或者有些部分已经写成，我相信有些部分写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创世纪里面记家谱那段，第4章、第5章，应该是有些现成短短资料在里面，摩西不会把它抄录而已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不是，其实最特别的就是创世纪资料。没有一个人在创世纪的时候知道神怎么创造的，对吗？你想一想吧，还没有人把神创造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必须是神启示的。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真的假的呢？我有一次去看 Smithsonian， 到 DC 去看 The Smithsonian 太空博物馆，一看我就晓得了。美国花了那么多钱，这么多太空 project 走来走就是啊，给你5分钟短片看一看。几千万的钱，5分钟短片给你看，哦，你说阿波罗去哪里了？探险者去哪里？你就了解了，多长？5分钟。所以可能神把 video 演给摩西看，摩西啊，第一天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第一日啊，第二天他看得得意的很，他也只能这样记。你把美索尼亚看完之后，你能记什么？除了他给你纪录片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但纪录片对不对？对的。真的不真？真的。是不是完全真实？缩短了，浓缩成5分钟。你看打球也是，从前有个电台是最后15分钟，雷克打球怎么打，给你看一看。你看得过瘾不过瘾啊？前面几分钟没看到，前面三小节都没看见，36分钟没看，只看最后12分钟，聊以过瘾而已。是不是整个球赛这样进行的？不是。所以创世纪是这样子，创造历史、洪水历史都是。一方面可能出于口传，一方面即使口传都是需要有人记录啊，需要有人经历，需要有人第一个承受。所以挪亚可能第一个承受洪水这些事实，可是等到摩西写的时候，神如果直接启示他，完全可能啊。好，我要赶快讲完第二个旧约正典的分类。犹太人分成3分法，就是律法、先知和圣众啊。这里呢，他们排法跟我们不大一样，他们排法呢是律法在前面，这个先知呢分2部分，律法我已经说了，创出立民生，先知中呢前先知跟后先知，前先知包括4本，约书亚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跟列王，撒母耳记上下不分，列王记不分上下啊。那么后4先知呢是什么呢？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没有但以理，12小先知归为1本。所以呢，后面4本先知书，他们只有24本圣经，因为很多是合并一本的。最后呢，有11卷所谓圣著，就是 writing。writing 包括什么呢？诗篇、箴言、约伯记、
这个次序跟我们不一样，诗篇在前面，箴言第二，乐伯记第三，然后呢叫做五小卷，五小卷呢有个特别字叫 Megillot， 啊 ，Megillot 就是路德记、哀歌、传道书，不是，雅歌、路德记，啊，不是路德，应该德，这个简写是德，路德记的是德，把它改一改啊，路是路加福音的，哀这个歌中之歌，路德记、耶利米哀歌、传道书、帖撒罗尼迦。再加上但以理书，为什么但以理书不算先知书呢？因为它算作 apocrypha 启示性的论作写作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合并为一卷，最后是历代志，历代志在最后。为什么？因为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，大概在归回之后重新整理犹太人历史，写了历代志，所以总共24卷。对于五经以外卷书卷怎么样收入希伯来书的圣经呢？学者看法不一，啊，最早的可能是根本没有计划，但是很可能的，因为那时候都靠手抄，啊，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需要保存所谓正典呢？那是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啊，这个提多将军烧杀的很厉害，而且呢，圣经都给烧光抢走，啊，任何人藏着圣书都是死罪。那这个情形呢，等到他们搜杀掳掠过了以后呢，一些拉比聚在一个地方啊，叫做这个 Yamnia 这个地方呢，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啊？这个封典的问题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五经的内容你可以很简单的说，这个当时扫罗立国的时候，抄写五经根本还没有撒母耳记啊。那么，这个在圣殿里面发现的很多经文呢，可能都是指的五经。那么撒母耳一定有贡献，为什么呢？士师记、约书亚记可能约书亚写的，可是士师记大概是撒母耳贡献，啊，再有呢，路德记怎么会在圣经里面的？你想一想就知道，一定大卫作王。如果大卫不作王，路德记放在里面没有意义，对吗？也不是一定启示，所以路德记也不算是先知，也不算启示，也不算律法，算什么 writing， 那就可以，因为等到大卫作王以后。他的家谱有价值，拿出来了，所以路德记这样来的，这些都可能是撒母耳写的，啊，撒母耳文笔很好，也很做了很多诗篇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有参与，以后呢，跟这个其他的东西很难考据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我们没有仔细讲正典，以后在神学课程里面会再讲正典的问题，啊，最后封典，刚才我说过，亚米亚会议，这个呢，几个，这个几个拉比在那里决定。他们不过是承认，他们开会的目的是说，以后我们怎么进行我们宗教行为，因为圣殿也没有了，圣殿拆光了，没有了，怎么献祭法？不能献祭，他们只有宣读经书，这就是以后会堂取代圣殿的一个路。亚米尼亚呢，就决定了他们恢复从前他们认可的这些圣殿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律法、先知和 writing 啊，圣著。好，那么这是主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有一些资料我们也读了，你们看一看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两件事情值得提的，一个约瑟法 Josephus， 他呢在赤阿比亚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22卷，怎么22卷呢？有一些大概合并成一卷，他也主要提到先知统序，而且他认为呢先知统序没有以前那样的有力的人，所以先知的话没有了。最后一点讲到昆兰古卷的发现，证明当时正典已经成。好，今天我们匆匆忙忙讲了。